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如果你特别喜爱一个人，或者很尊重一个人，这个人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影响你的说话，影响你对一个事物的追求。你遇见某一个人，或者到某个家庭当中，你也会对那个人、那个家庭来讲述你所认识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实在是美好，他的言论或者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征服了你。你要在不同的地方来跟别人讲述我遇到一个多么好的人，这个人他的品格多好，他的思想多么有远见，他的讲话谈吐多么的优雅，所以我要向你推荐他，推荐他的书，推荐他的其他作品，推荐他告诉我的思想是多么的卓越。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尚且如此，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不知道到第三章为止你有没有看到保罗他在不停地谈论拯救他的耶稣基督。第三章的主题是比较明确，就三章一到十节主题是很明确的，保罗是要告诉教会的会众要防备假福音，防备那些假师傅，他们在 宣讲一个假的福音，这个假的福音能够夺去基督徒的喜乐，因此保罗说你们要防备这个假的福音，防备那些妄自受割礼的。他们就认为信耶稣基督是不能够使你得救的，你还要做些什么，行些什么，加上这些你才能够以至于得救。保罗就要告诉教会要防备这些假的师傅，他们是野猪，他们是狐狸，他们不是从门入的，他们是翻墙而来的强盗，所以要远离他们。当保罗讲述这个防备的教导的时候，同时他也向别人去讲述了福音的本质，讲述了耶稣基督对他救赎已经完成了全部，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物，这个保罗称之为基督的义，或者称之为神的义。你会发现在保罗每一次谈任何一个主题，处理教会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他都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作为他的一个解释。福音没有办法不在他的谈论中出现，任何一个问题都不会离福音很远，甚至说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在福音里解决。可以说保罗在任何一个问题的机会中一定想尽办法向那些有问题的人来讲述福音是如何处理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再回到第二章，教会可能有不合意的问题，意见可能不太一样，有人可能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们有了嫉妒，有了不和睦，保罗就讲到你们当有基督的心为心，他又讲出整本圣经最精彩的基督论。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要防备那些假师傅，要警惕假福音的出现，保罗同样用他自己的自白向别人来讲述了福音的事实，福音已经完成了所有，人不需要去做什么。保罗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他都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这个问题中间来处理这个问题所带来一切的麻烦，一切的麻烦。而这种处理的方式它不是一种学术，它也不是一种单单的思维方式，而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表现。只有一个人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才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把耶稣基督放在那个问题当中去处理那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保罗是一个搞学术的神学家，你就错了，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神学家，又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牧会的牧者，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把福音放在那个问题中，然后去解释那个问题，处理那个问题，或者把那个问题进行更深度的剖析，一直都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都体现这一个特点。 或者说他不得不在任何地方谈到基督，因为他认为基督才是他生活的中心，解决所有问题的中心。当然你不能说保罗他不受约束，当然你也可以说保罗他没有办法能够约束他的思想，限制他的思想，因为他被基督所征服，被基督所引导，被基督完全的所掌管，所以他不得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去谈论基督。所以你想想，当你的生活中充满各种突发的问题，你能不能用基督的福音来处理你生活中那一个问题？当你的配偶让你很失望的时候，你能用福音处理这个问题吗？当你和另一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用福音处理这个问题吗？当你很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心中怨恨他，你能用福音处理这个问题吗？当你的工作被炒了鱿鱼，你能用福音处理这个问题吗？当你的投资的房产或者你投资的某一个项目，结果它不但没有增值，反而不断的缩水，直到这个投资快崩盘了，你能用福音处理这个问题吗？当你的疾病缠身的时候，你能够用福音处理你这个问题吗？当你的疾病很严重，几乎没有办法治愈的时候，你能回到福音里面来看待你所遭遇的问题吗？你不要认为这是保罗，他是独特的，我们是一个常人，我们是一个凡人，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不是的，保罗如果里面有圣灵内住，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同样有圣灵内住。圣灵的工作不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基督、荣耀基督吗？圣灵不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进行思考，来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吗？是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常态化的思考，我们很容易按情欲的想法思考，很容易按照肉体的想法思考，很容易按照这个世界的想法去思考处理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所以保罗无论在以弗所书、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前书、在赫雷比，他每一卷书都呈现这个伟大的特点，这个不是单单的学术和思考的惯性，而是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在所有的问题上要把那个最宝贵的事物讲出来、拿出来，来解决他现在所经历、所遭遇的问题。所以当保罗谈论这个最宝贵的福音的时候，他不得不说主耶稣基督是至宝，他愿意丢弃万事，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他不得不对别人讲述这个问题。其实保罗可以在第九节就结束了，但第九节并没有结束，第十节又进行了一个延伸。这个延伸我们不得不说，可能是保罗他无法去停止他的思考，福音太有荣耀、太伟大、太令人感到惊叹，所以保罗的思想不得不进一步去讲述。因此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继续去讲述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并没有到基督的意义就停止了这个讲述，他的思想进一步延伸，他又谈到基督的复活，他又谈到效法基督的死，他也谈到他也希望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他是按捺不住，因为这个事物太伟大，因为他经历了，他知道耶稣基督宝贵到一定程度能够解决他所有面对的问题。而保罗这个时间并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得到一个确切的宣判他要被释放成为自由人，不是的。保罗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他不知道是死刑还是释放，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不过他在基督里的喜乐是没有办法被任何事物所得走的。因此他还继续的去讲述他对基督的认识是进步的，是晋升的，不是停止的，不是到此为止，他还有进一步对基督的讲论。保罗使用一个词，使我认识基督。谈到这个认识，我们不得不说，保罗对耶稣基督的理解不是只停留在 他在大马色路上和耶稣基督相遇的那一刻，他也要谈论得救之后他的终生都在追求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了十二节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并没有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他还在不断地追求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追求在基督里的丰富的经验。所以好多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停留在得救的那个起初，而没有在得救之后对基督有更多丰富的追求和认识。而这个认识这个词每次使用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因为谈到认识，它不是指头脑的知识，包含但不是全部，它不是指那个理论或者原理，它是指向别人来分享他与那个人或者那个存在者的经验。在创世纪第四章一节那里写到，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孕生了该隐。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亲密的认识。什么叫最亲密的认识？你认识我吗？你肯定认识。你认识你妻子吗？你说我认识。我想告诉你，你不全认识他，对吧？你刚和他见面的时候感觉他很好，结婚的时候感觉很好，度蜜月的时候感觉很好，蜜月之后呢，你认识你配偶吗？你不认识。我想各位，你会发现的，2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认识，3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认识，到40岁你肯定不认识了。到40岁一般都分居了，没有什么交流，所有的交流都是拿快递，所有的交流是你去接孩子，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交流的，你根本不认识。如果你认识的话，不会只有拿快递，不会只有接孩子，对吧？因为还有内心灵魂很多共鸣的谈论的。我们总是我认识了，我的认识永远是浮浅性的，浮浅性的。所以这个认识在圣经无论新旧约都是谈到对对方有最亲密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浮浅的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吃什么用什么，而没有和他有灵魂的共鸣。这个认识仍然是浮浅性的。因此如果人的认识它是有浮浅和深度的，同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有浮浅还有深度的。如果认识基督只是一个神学知识和一个定义，那就容易了。如果你很喜欢钻研神学，钻研教义，你花数年时间你也可以成为专家的，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佼佼者，但是不一定对基督有更深度的了解和更深度的认识，就你和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亲密的关系。人有的时候越认识久了关系就越不好啊，各位都已经到了中年了，对吧？你和你的配偶是分居吗？现在我告诉你，圣经中讲的分居啊，除了追求敬虔之外，分居是非法的啊。分居这件事情，你和你的配偶有灵魂的共鸣吗？就是不是只是吃喝玩乐，没有灵魂的共鸣，就是你没有更深度的认识交流和交往，这个认识很肤浅的。你认识你孩子吗？你真的知道你孩子现在的变化吗？你说我知道我孩子每天几点上学，我知道我的孩子这个晚上几点放学，我去接他，他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这也不叫你认识你孩子。你知道你孩子现在青少年他在看什么吗？他的变化你了解吗？你不了解。所以认识它是有深度的，我们对认识的理解是说我知道，可是圣经不是，就是你对对方有最亲密的一种的了解和经验，是圣经所讲的认识神认识基督，在新旧约都是这个观念， 都是这个观念的。我们每个人都说我认识基督，我认识上帝。各位，基督徒有一种经验，周马神是赞同的，我也很赞同这一点，不是因为他赞同我就赞同，而是这一点是真实的。当一个真正经历耶稣基督的人，他经历了经济的困苦，他经历了生死的挣扎，他经历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过程，然后他见到你，他会给你弟兄啊姊妹，我告诉你，我经历了上帝。你听到之后，你内心也和他一样激动，一样的感动。听到之后，你内心也巴不得，啊，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当然，有人他也谈论，他也跟你说，我经历的神，你感觉他在说书，你感觉他在说教，他在耍嘴皮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经历基督。一个经历基督的人，当他跟别人讲述基督的时候，对方可以深深感触到，他真的体验到基督，他真的体验到基督，恨不得你和他一起恨恶罪恶，你和他一起充满盼望，你和他一起感动，和他一起流泪。为什么？因为你们都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他，认识了他，在他的面容上，他的言语上，神情上，都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经历。为什么你唱耶和华的是我的牧者没有感动啊？因为你没有经历死人的幽谷，不是吗？所以各位，这些经历才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宝贵的，宝贵到一定程度，是这个世界无法所给予的。我小的时候就听教会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那个调和今天我们唱的调是不一样的啊，到现在还在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经验，是没有办法真正知道神是宝贵的，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我不能没有我的上帝，因为他陪我走过死人的幽谷，他的话语，他的救恩充满我人生每一个的事情的变迁，他都与我同在。所以我跟你谈论谈论，讲述讲述，我说这种经验不是今天那些肤浅的人所讲的，感谢主我的病好了，我相信神可能会医治你，我相信，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认为很多的那种经验性的和我们所讲的经验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福音中谈论，他的谈论是虚假的，是假冒的。所以各位，保罗这种的认识基督是他经历过之后的，他对所有的教会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我的至宝，他是我的至宝。你想想，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就好像一段婚姻，如果两个人结为夫妻，他们忠于誓言，彼此委身，疾病死亡，配偶的各样的毛病都不能使他们离散啊，这个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夫妻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它应该是越来越好，它应该越来越有爱，它应该越来越完善，越来能够包容彼此，面对那些心痛和失望的事，他们完全可以写下一个充满恩典的婚姻史。但是如果这个婚姻两个人结婚了，从亲密到慢慢的冷漠，到离散，到分离，这个婚姻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所以我们的信仰肯定像那个美好的婚姻，不像那个悲惨的婚姻。所以那个悲惨的婚姻，他们也在一起，他们的结婚证依然在，他们并没有离婚证，可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离散。我们在有基督里，很多人他们从一开始认识基督到现在认识基督，没有什么区别，并没有经历基督，他们也不能对别人讲述他和耶稣基督之间的经验和秘密，这个是非常麻烦和糟糕的事情。他也不能对别人讲述我如何胜过罪恶，我如何经历死人幽谷，我如何经历那些困苦的事情，我如何经历对我生命中既治理一击的事。他没有经验， 他和别人无法讲述，无法谈论，他的内心是贫乏的，不是丰富的。你可以看一下保罗，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至宝，他为什么讲他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在大马色罗第一次和耶稣基督遇见啊，有一首啊，加勒教会唱的诗歌叫你遇见主了吗，就谈到扫罗，你遇见主了吗啊，唱完诗歌就问你遇见主了吗啊，大家一笑可能说啊，就是你也会唱哈啊，就是你遇见主了吗啊，在哪里在哪里啊，就保罗遇见了啊，摩西遇见，你遇见了吗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上显现，他看到基督的显现，他的眼睛就失明了，主和他有了对话，那是保罗第一次的和耶稣基督相遇，那第一次和耶稣基督对话，那是最荣耀的时刻向他显现。但是保罗的信仰并没有只停留在大马色路上，虽然保罗好几次都讲述他在大马色路蒙到的经验，但不代表保罗只停留在那个过程中，保罗后来还有很多的经验，他体验基督与他的同在对他的安慰。保罗在宣教旅途中到了哥林多那个城市，这个城市对保罗的态度多数是抗拒和毁谤，只有少数人接受了福音，可能保罗在这个期间有了惧怕，按照经文的推理应该是，那里就写到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按照经文推理，保罗可能有了一定的恐惧害怕，可能有些丧志，也可能想离开，都也说不准。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异象中向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我与你同在。这是保罗对耶稣基督的经历，他经验了神他的保守。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又谈到他和耶稣基督有神秘的交往，这个神秘的交往被称为神秘主义，保罗是神秘主义的经验啊的经验者，但和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些不太正统的神秘主义是不一样的。保罗就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重天上去，我认的那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个人是谁？是保罗，是他自己。他和耶稣有更亲密的这种的交流和交往，这个是一个神秘的经验。当然你和我不要追求这一种，我们现在不需要这种经验被提到三重天。你知道如何解释三重天吗？你不要认为天有三层，地狱有18层，三重天是犹太人的观念，就是指天堂。保罗被提到天堂，提到基督那里，和基督有一定的交流，这是非常神秘的经验。这个经验也是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至宝，是他所有一切最宝贵的一个原因之一。在罗马书保罗也谈过另一个经验，保罗谈到基督徒的挣扎，他在他现实生活里面，他说他觉得里面有个律，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他同在，按照他里面的意思，他喜欢神的律，可是最终呢，他顺从了罪的律。保罗很挣扎很痛苦，他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被罪的律所俘虏的这种的挣扎和痛苦，他摆脱不了，自己无法胜过。后来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怎么脱离？这个脱离是不是讲保罗他不再犯罪就完全胜过罪呢？并不是。后来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不是说自己不犯罪，而是说他虽然常常遂从罪的律，他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他已经被称义，不会再被定罪。 但他犯罪之后总是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获得力量，再遵行上帝的律法，顺从那个良善的律。这就是保罗他对耶稣基督的经验和经历。当然还有很多地方都写到保罗的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使保罗讲出来他认识基督。他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过去，他的整个的生活侍奉当中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经验。他发现耶稣基督太宝贵太贵重，总是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在最终挣扎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福音给他带来安慰，带来盼望，带来激励。所以他就告诉很多人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只有这样经历基督的人他才会如此。你透过保罗他的这些经验，你可以明白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单单的学术性的问题。当你读到保罗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也有感动，你也有内心的波澜。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同一位圣灵，我们信靠同一位基督，所以内心有共同的喜乐，有共同的波澜，有共同的感动。因为我们和保罗经历同一位基督，也经历同位圣灵在生命当中的引导。因此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那个学术研究，更不是装腔作势。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或只是知道基督很宝贵，只是知道唯独基督，并没有意识到基督他真正的同在。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当你翻阅圣经，当你默想的时候，当你在软弱中，或者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总感觉有一位同在的与你同在，在提醒你，在安慰你，在引导你，在感动你，在责备你。而那一个你感受到同在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环绕我们，与我们同在，他要成就他的应许，他要一直引导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牧者，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他要在任何的艰难当中安慰我们，引导嘱咐叮嘱，免得我们与他疏离，或者离他越来越远。只有经历这些以后，你才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也知道耶稣是好牧人，你也知道耶稣是葡萄树，有他我就能结果子，你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我有他不再饥渴，不再饥渴，因为你经历了。只有经历了，你才会知道有了基督胜过这个世界的一切，这个世界一切皆为粪土，皆为垃圾，是没有价值的。保罗前面讲到他认识，第十再用一次认识，就是告诉我们他对基督的了解绝对不是简单的教义的定义，而是深深的体验和经历的。我们有不少的人，他遇到困苦，遇到艰难，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艰难浮在福音之下，也没有把自己的艰难带到福音当中，他任凭这个事物发展，任凭这个事态严重下去，他不允许福音在这个事物当中出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有按自己的方法，世界的方法是最舒服最容易的。所以你不会经历基督的，你不会经历圣灵的引导的，所以你一生都是贫穷的基督徒，贫穷至死。当别人谈论基督美好的时候，你会认为哭什么哭，感动干什么，什么好分享的，信仰就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什么都不懂，无知的人属于无知者，无知的百姓，因为没有经历嘛，没有经历基督。 你看到别人孩子溺水了，被车撞了，人家抱着孩子痛哭，你就说哭什么哭，什么好哭的。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说真的很痛心，太痛心，他孩子溺水被车撞了，我经历过，你没有经历的话就是哭什么哭，什么好哭的，再生一个嘛。哎呀，无知的人，其实信仰是这也是这个样子。没有经历基督的人，看保罗写的万事如粪土。我认识基督，我也认识啊，你看世界如粪土，我也看世界如粪土，因为你得不到嘛。保罗不是，一点都不是，一点都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经历基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感受基督的宝贵的，你不感受他的同在，你没有办法知道基督的美好。你不把基督带进你所有的问题当中，你永远都是个贫穷的基督徒，贫穷的，生命是干旱的，没有水分，没有水分，长满了荒草和荆棘，和荆棘。当你配偶令你失望的时候，你想过福音吗？当你的孩子中考高考失败的时候，你想过福音吗？当你的孩子背逆的时候，你想过福音才是孩子解药吗？当你和人有矛盾憎恶的时候，你想过基督如何饶恕我吗？你没有想过。所以你不把福音带进你生命当中来，所以你很难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你的安慰，带给你的责备，带给你的盼望，你经历不到的，经历不到。好比一个很饿的人马上就会饿死了，饿死了，桌子上有汉堡有披萨他就不拿，你饿死赖谁？肯定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问题所造成的。经历基督才是宝贵的。我认识基督，当我被上帝称义之后，我就更加认识基督了，我更加看到他复活的大能，我经历他与我同在，我经历他安慰我，我经历他在我最惧怕的时候向我在异象中显现，我经历他引导我规划人生的每一个计划。所以保罗最后才告诉我们说，我认识基督，我认识他。如果保罗坐在你我的对面，你听保罗谈论，我想你会感动的，你会和他一同兴奋的，你会说基督如此宝贵，我们来赞美他吧。如果你是个无知人，你会跟保罗说哭什么哭，男子汉大丈夫什么好哭的啊！不要婆婆妈妈的，分享什么呀。无知的人不仅会嘲笑基督，也会嘲笑保罗的，因为你不懂保罗讲什么，你没有经历嘛，没有经历过。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认识基督只是一个观念，没有，不是真的知识，不是亲密的关系。如果某一个人他有一颗珠宝，他拿给一个普通的商人，这个普通的商人可能知道这是珠宝，他也知道很贵重，不过他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很难拿出钱来把这个珠宝买下来。如果这个用珠宝的人把这个珠宝拿给一个珠宝商，这个珠宝商不仅知道这个珠宝很宝贵，还会拿出很多的钱把这个珠宝买下来，甚至穷家荡产借很多钱也要把这个无价的珠宝买下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异。耶稣后来告诉我们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历基督啊？因为你没有把基督带进你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去，你任凭这个事情发展，你任凭这个事情没有基督，你任凭这个事情在你的头脑中内心中去酝酿， 你不让圣灵充满，你拒绝圣灵的感动，你拒绝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绽放，所以你经历不到的，你体验不到，你感受不到的。不要讲什么啊，弟兄理性啊，姊妹感，不要讲，这你的认为。圣灵是要让每一个人经历基督，让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基督就是宝贵的，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应许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从我信主到现在每一步都满了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恩典与成功神学不一样，与灵派不一样，与世俗信仰不一样，我深切感受到他是活水，他是粮食，他是好牧人，他是葡萄树，他是羊的门，我感受，我经历了，所以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所以不要做贫瘠的基督徒，你要伸手把这珠宝买来，把它藏在自己生命当中，把这珠宝拿在手心里，藏在自己最宝贵的地方，让它绽放它的光彩。那里有水你不舀来喝，那里有粮食不拿来放到嘴里，那里有葡萄树，你那个枝子的嫁接可以活下来，你不嫁接上去，你怎么可能认识基督？你怎么可能了解基督呢？你怎么可能在基督里像保罗讲的一样，我认识他是我的至宝，胜过了世界的所有。一个被称义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信仰不应该停止，还要进步，还要经验基督，体验基督，直到你在主那里说，主，你是宝贵的，我宁愿舍弃所有，我愿意得着基督，我愿拥有基督，宁愿抛弃一切。保罗后来又说，使我认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新译本的翻译和这有点不同，新译本的翻译是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那我想告诉各位，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和复活是分不开的，当你认识基督等于认识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他所有的全部。但是保罗特别把复活的大能放在这里，或许有保罗特别的用意。保罗在监狱中，保罗在回应那些虚假的假福音的师傅，他在告诉你，律法不能带给他，律法主义的那个观点不能带给他盼望，不能带给他生命，但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能使他称义，能使他得生命，能使他有盼望。换句话来讲，只要你经历了新的生命，你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在见证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过去因罪而死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会因他的复活得到新的生命，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所以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已经经历了复活的大能。而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的身份是真的，他所做的所说的是对的，是真的。而且耶稣的复活也显明称义的真实，耶稣复活显明他赎罪是成功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赎罪是无果效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时，告诉我们上帝悦纳耶稣基督的献祭，而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就可以被上帝算为义，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一次性完全的担当，完全的偿还，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物。另外，耶稣基督复活是给人带来新的生命，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不可能换得新生，而且复活也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盼望。 保罗为什么他不畏惧死亡？因为他知道他们与基督同在，他有复活的盼望，而耶稣基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他要给所有上帝的儿女带来美好的期待，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会经历死而复活。因此保罗说，我认识基督，也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他有盼望的活在当下，活在被囚禁的这个状态当中。他相信无论是生是死，他最终都会和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相见的，他不畏惧死亡。后面又谈到，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想告诉各位，这里讲的观念是与基督联合的观念。基督所有的丰富都给了我们，基督所要遭遇的很多事我们也要遭遇。如果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继承了永恒的产业，那么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也需要从基督继承受苦这件事情。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既是儿女，就是后死，就是神的后死，和基督同作后死。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是继承永恒的产业吗？没有错，你也会继承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和基督一同受苦，这是必然的。各位，我特别想挑战各位，我们总是嘲笑很多受逼迫的人，说他们过度的张扬，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受苦是因为不敬虔呢？你想过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惧怕是因为对真理的无知。我就是要小心，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从来没有受过逼迫是因为不敬虔呢？你想过吗？我们嘲笑别人太张扬、太大意、太如何如何，我们不反对那些大义的问题，那些需要改变，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没有受逼迫，难道不需要悔改吗？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女受苦成了必然的事情，从你信主那一天起，你要做好准备，跟随基督是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你要丧失很多机会和机遇的。当你找工作，你有可能会丧失机会，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当你做笔生意，你要维持你的信仰底线，你要丧失这笔生意的。当你是基督徒，你的孩子不能成为党员，你知道吗？是要对无神论宣誓的，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吗？这叫受苦，形式不一样都要受苦。如果你现在是基督徒，是会友，你是不可以入党的，你不能得到你用的那些特权的。为什么一个有神的人不能向无神的一个政权宣誓我对那个无神论的一个思想效忠的？受苦是必然的，当你被主拣选那一天，重生那一天，意味着我们必然会受苦。我们的路很窄，进窄门走窄路，是每个基督徒必然要走的，没有办法逃避的。难道只从基督得到祝福吗？罗马书说多清楚，我们是后嗣，有继承的权利，还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还要与同他同得荣耀。我们的眼睛不能瞎掉，我们的良心不能是愚昧的。经文写那么明显，还要用自己无知的理性和圣经真理去较劲，然后讲出一大堆来与圣经无关的理由来。有人告诉我们，中间也有人说，我们教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遇到过任何的逼迫，我们感谢主，神保守我们。我们为什么不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因为我们的头脑只是想着平安顺利，只是想着我们已经很敬虔了，其实我们非常不敬虔。我们的邻舍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的朋友圈的好朋友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自己很敬虔， 我们说自己我们已经对上帝很好了，真的吗？应该不是吧。所以我们的头脑往往思想很简单。保罗说，我认识基督，我晓得，我了解他，我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难道你只从基督承受赦罪吗？承受盼望吗？承受新天新地吗？不是的，你要和你的主一同受苦。马太福音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我们是要受苦的，但我们能受到苦超过不了我们的主。保罗还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话多明白，多明显，多明显。所以受苦的方式太多了。你只和基督享受福气吗？不是的，你还要和基督一同受苦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会失去很多福利；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很多的岗位你不能够就职；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要放弃好多的生意和挣钱机会。因为你是耶稣基督，你不能从事很多那些非信仰原则的事情，这都是在基督里受苦的，都是受苦的。我们是进窄门走窄路的。所以各位，你真的了解福音吗？你不了解福音的时候，光想着我要太平，我要顺利，我要想着安静，我要想着我生活中更能顺利，从来不会想，主啊，你爱我，你为我舍命，我愿意在信仰中，在我的行业，在我的经历任何一个层面都持守信仰的底线，我要为主受苦，我要愿意在所有的层面当中为主受苦。你真的愿意吗？保罗在讲，我与基督是联合的人，我认识他，我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得到他给我的福气，给我的盼望。但我要告诉各位，我不是只享受，我要与我的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效法他的死，保罗可能是讲他的殉道而言，他要为主殉道的，他要为主殉道的，为主殉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生活过得太好了？在信仰中受一点，受降低一个档次，马上就不乐意了。孩子们受一点苦，认为了不得了，真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想你真的是在蜜罐里长大，不知道什么叫受苦了。你随便翻一翻那些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所受的苦你受过吗？当然不是那个人讲的，说我被坦克压过，你压过吗？宣教士们，你可以看他们的传记，他们在哪里住？伯格里早期在哪里住？在猪圈里住，在放那些牲口的饲料草房里住。所以早期宣教有个口号，要想炫有猪的胃，就你什么都可以吃；驴的背，你要背很重的担子，不要今天一样还能坐高铁飞机，你想啥呢？没有。还要有这个骆驼的膝盖，要祷告，要不你不用想着做宣教师。当然宣教师是少有的，但我想告诉各位是说，效法他的死，你与耶稣基督联合是包含所有的事情，不只是享受主的恩典，要为基督受苦，为基督长寿应该要长寿的一切，为了基督的缘故甘愿受苦，甘愿损失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应有的舒适生活，我愿意遵行主的旨意。所以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怎么可能只享受接受呢？难道主的恩典不值得我们去付出，不值得我们去牺牲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到现在 很多基督徒只想着主啊，你给我什么了？难道你没有被赦罪吗？难道你没有领受圣灵吗？难道你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引导和充满吗？你没有感受基督的同在对你的责备、引导、安慰和赐你盼望吗？你没有感受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吗？这些你能用物质衡量吗？这些经验只有在基督里的人、被圣灵所感动的人才能经历这样的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讲，我认识基督，我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我也愿意与他受苦，效法他的死。你不要认为说这是保罗，不是我，每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领受他恩典的人都应当如此。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我们太多种人，保罗是保罗，我是我们不一样啊，保罗只是不一样的烟火而已，他和我是不一样的。你是用什么感知来感受这一点呢？难道他不是与基督联合吗？难道他不是领受圣灵吗？他不是领受和你一样的福音吗？他不是被上帝的儿子所爱吗？和你一模一样，怎么会是不一样的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需要向保罗有这样的告白。你也应该跟保罗说，我认识我的耶稣基督，我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我愿意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因为我是属基督的人。保罗在这里，他不是绝望、苦涩、不安的讲述，不是的。后面他加了一句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句话不是保罗怀疑，是保罗对将来的期待。保罗没有怀疑，他没有小信，他相信，如果我殉道，我会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到这里，保罗是被囚的，他所有的讲述的福音不是理论、思想和一套原理，他是一个真实活泼的生命，他认识基督，他经历了基督，他把这个活的福音展现给我们。而且保罗信仰也是一个活的信仰，他经历了他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应该只停留在你的大马色路上，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你应该自己主动进到福音中，或者主动邀请福音来到你人生生命当中，经历它、感受它。你也可以把活的福音让别人分享，让另一人和你一同兴奋，一起内心波澜，充满喜乐和盼望，来讲述耶稣基督的美好。最感人的分享不就是那个人他经历了吗？最感人的讲述不是那个人他深深可以感受到你有真实的经历、不可磨灭的那个经验，不是吗？保罗是，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各位，你真的认识基督吗？所以我在主里邀请各位，你也把基督带到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当中来，不要任凭你的罪、你的私欲在你生命中蔓延，你不会经历基督的，你不会感受基督的美好、他的同在、他对你爱的提醒和关怀、和对你爱的责备和警戒和管教，你感受不到的。你应该求圣灵帮助你，让圣灵充满你，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然后你享受与基督的联合同在，感受基督的美好。你也告诉你的配偶、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告诉你的传道人说，我巴不得告诉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最苦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想我也会和你一同欢笑、一同流泪、一同有盼望、一同有感动，因为知道主耶稣是真的，保罗讲的是真的。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